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与人相处，我想第一印象应该是对方的态度吧。如果对方是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那么就会让人觉得很难以亲近。但是如果是热情又真诚，那么我们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非常好的。跟你分享今天在来录音室途中的一个小插曲，让人心情非常愉快，也感受到态度是如何的重要。我跟一位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家呢，在同一个公交车站等车，我观察到他笑容可掬，温文儒雅，完全呢不会是老态龙钟或者是忧愁满面。那车来之后呢，发现我们是要搭同一部的公交车，而他竟然呢是礼让我先上车。按照辈分呢，当然是我请他先上车，但是他很绅士的用手势请我先上车。我觉得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让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年纪如何，都不影响他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面对人。这是今天呢在上班途中的一点启发和你分享。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精力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没人能禁止你。经文在民数记第14:38，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4:38，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精力神。民数记第14:38，其中我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没人能禁止你，他人的决定与不顺服不会废除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其他人的行为会影响你，但没有人能够阻止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约书亚和加勒相信神，然而因着其他人的惧怕与悖逆的连累，他们被迫在旷野漂流40年。你是否曾经觉得某人阻挠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呢？也许是某人阻挡你得到一份新工作，或挡住你升迁的机会，也许政府不批准你的申请，或委员会不同意你的建议。你是否相信人真的可以阻挠神成就在你身上的计划呢？神的旨意行在约书亚和加勒的身上，他给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进入应许之地，而是做属灵的领袖来侍奉那些百姓。约书亚和加勒不可能自己置身于应许之地，而同时又带领那些漂流旷野的百姓。神把领袖们放在一个位置， 好叫他们在自己国家的百姓中可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结果他们成为后世后代属灵领袖的榜样。就算如此，神最后还是把约书亚和加勒带入应许之地，诚如当初他自己所应许的。他们的确延迟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受到阻挠。要记住，没有人能够阻挠神成就在你身上的计划。凡神所谋定必做成，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遭遇任何环境，我多渴望你的应许能在我身上实现。虽然路途遥远，征战不断，但求赐我刚强壮胆，坚定倚靠你的心智，一直到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向前行，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即时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陈恩惠及吴曼玲姐妹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三章，态度为何如此重要。在这一章，作者提供了七个态度金句，我们在上一回已经看到前面两句。第一句是态度决定我们对人生的看法，第二个态度金句是态度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第三到第五句的金句，一起来读这一本《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态度金句三，态度常是成功与失败之间唯一的区别。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成就，常由只比其他同侪稍微好一点的人所缔造，这可以称之为微小优势。原则，这微小的差别就是态度。以下是一些能助人成功的资源，请在这些项目旁写下你所领受的其他祝福。当你失去那微小优势时，不妨拿出来读一读。健康、经验、关系、朋友、家庭、才能、金钱、态度、目标。才能对我们人生的成功虽然很重要，但是成功多半靠态度，而不是单靠心智能力。我记得我妻子玛格丽特有几次教书回来后很沮丧，因为现代教育往往只强调孩子的能力，而不注重他们的态度。她希望孩子可以接受 AQ 态度商数测验，而不单只有 IQ 智力商数测验。他谈到一些小孩智力很高，但是表现很差，还有一些是智力较低，但表现很好。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优秀的心智和卓越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我在两者之一做个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希望他们拥有较高的态度商数。多年前，一位耶鲁大学校长送给前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这个忠告，要善待那些成绩是 A 和 B 的学生。有一天，他们当中会有人回到学校来当个好教授。也要善待那些成绩是 C 的学生。有一天，他们当中会有人回来盖一座200万美元的科学实验室。普林斯顿神学院一位教授发现，乐观的精神真的对人有深刻的影响。他研究过去几世纪伟大的传道人，注意到他们的个性和天赋有很多不同，然后他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出色的传道人除了信心之外有什么共同点呢？经过数年研究，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他们都很喜乐。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不大，但是这微小的差别却造成很大的不同。这微小的差别就是态度积极或态度消极。这一点从一位东部来的新娘身上最能看出。这个新娘暂时跟着丈夫到加州沙漠边缘的美国军营，那里的生活很简朴。丈夫不希望她去，但她想跟丈夫一起去。他们唯一能找到的住处是靠近印第安村落的一栋破烂房子，白天酷热难耐，连阴凉处也热到摄氏46度，风不停地吹，灰尘和风沙遍布所有东西。他的日子漫长难熬，邻居都是不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 每次她丈夫奉命深入沙漠内地演习时，她就要忍受几个星期的孤独和艰苦。她写信给东部的母亲，说她想回家，她实在无法忍受了。没多久，她收到母亲的回信，里面有一句话写着：两个犯人从监狱的栅栏往外望，一个看到泥土，另一个看到星星。她反复思索这句话，开始感到羞愧。她实在不想离开丈夫，心想：好吧，那就去寻找星星吧。随后几天，她开始主动与印第安人交朋友，请他们教她编织、做陶艺。起先他们跟她保持距离，后来感觉到她的诚意，便都以友谊回报。她逐渐认识他们的文化、历史及每一件事物。她也开始研究沙漠。对她来说，沙漠从荒瘠变成了奇妙美丽的世界。她请母亲寄书给她。他研究了仙人掌的种类、沙漠植物和祈祷树，枝叶向天空伸展，状似祈祷的树。他搜集海底变成沙漠后所遗留的贝壳。后来，他成了那个地区的专家，还出版了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不是沙漠，不是印第安人，他只是改变了态度。就把悲惨的经历变成很有意义的生活。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不大，但这微小的差别造成很大的不同。这微小的差别就是态度。想一件你渴望的东西，你需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取得它或达到你的理想呢？第四句态度金句是：最初的态度最具影响力。做教练的都知道，球队在面对难缠的对手时，正确的态度最重要。外科医师在开刀前会希望病人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求职者也知道，他们未来的雇主注重的不光是技能而已。公开演说家必定希望有一个互动的气氛，好跟听众沟通。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正确态度能确保后来的成功。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带领布道研讨会时，都会教导一个重要的原则：做见证时的态度十分重要。很多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令人反感，而不是福音本身令人反感。两个人向同一个人传相同的福音，却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呢？其中的差别就在分享福音者的态度。态度火热的见证人会对自己说，人们渴望福音，渴望他们的生命有积极的改变。态度勉强的见证人会对自己说，人们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不希望受到打扰。这两种态度不但决定了他们尝试对别人做见证的次数，也决定了他们与人分享信仰的结果。美国政治家亨弗瑞深受众人敬仰，特别是他奔放的热忱很有感染力。他去世时，我从报纸的报道剪下他的一句话，这是他在1935年第一次前往首府华盛顿途中写给妻子的。他说，我预见只要你我下定决心有番大作为，有一天我们可以住在华府，也许在政府中做事。我的天哪，我希望我的梦想成真，不管如何我都要试一下。有这样的态度，他就不会失败。大部分的计划在尚未开始前就注定失败或成功。一位年轻的登山家和一位经验老道的向导一起攀登北加州的高峰。一天清晨，年轻登山家突然被巨大的破裂声惊醒，他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向导则不疾不徐地回答说，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新的一天的破晓。原来是太阳升起，阳光照射在冰上导致冰融。很多时候，我们把未来的挑战看成是人生的夕阳，而不是带来新契机的日出。 举例来说，两位卖鞋的推销员被派到一个岛上去卖鞋子。第一位推销员一上岸，发现没有人穿鞋子，非常震惊，立即打电报回芝加哥的总公司说，我明天就回家，因为没有人穿鞋。第二位推销员却十分兴奋，立即打电报回总公司说，请送来10000双鞋，这里每个人都需要鞋。写下一件因为你的不正确态度而被忽视的计划，并列出完成计划后可以获得的好处。记住，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五句态度金句是，态度可以化问题为祝福。我的朋友巴斯特在他写的《醒来我的心》这本书里写着，障碍和机会的差别在哪里？在于我们对他的态度。每个机会都有困难，每个困难也都有机会。态度卓越的人面对艰难处境时会尽力而为。人生好比石磨，你会磨损或是更加圆滑光亮，全看你本身的才质。我参加一个年轻领导人会议时听到一句话，平顺时期的社会产生不了坚毅的人。对拥有正面态度的人来说，逆境等于是茁壮期。风筝是逆着风升起，不是顺着风。批评的逆风吹起时，让它就像吹向风筝的大风一般吹向你，这是一股让风筝越飞越高的力量。除非有绑住它的绳子控制它的牵引力，否则风筝永远无法飞起，生命也是如此。拿破仑因为出身微寒，在学校遭到同学嘲笑，就全心全意地读书。很快的，他就在学业上超越他人，赢得别人的尊敬。不久，他就被视为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种子的幼芽必须挣扎，穿透石头和硬土缝隙，才能引向阳光和空气。接下来，还要与暴风雨霜雪对抗，枝条才会成长茁壮。很少人认识亚伯拉罕·林肯，直到美国内战才显示出他真正的性格。《鲁滨逊漂流记》一书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本人约翰在贝德福监狱写下天路历程。华特·拉雷爵士是在被囚的13年间写下《世界史》这一本书。马丁·路德是被关在华特堡时翻译圣经。神曲作者但丁有10年时间是在流亡和被判死刑的情形下写作。贝多芬写下他最伟大的作品时，几乎已经全聋，且为悲伤所苦。神要教育一个人时，不会把他送上顺境去学习，而是送进逆境。约瑟经过考验才坐上高位，摩西在神呼召他为仆人之前在旷野中放羊，彼得因自己曾不认耶稣基督而变得谦卑，破碎自己顺从了耶稣照顾我的羊群的命令，何西阿因为顺服神而接纳不忠的妻子。中国文字很有意思，有时候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字放在一起，却会产生出新的意思。一个实际例子是子和女，当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出的新意思是好。梦想和疑难也是如此，一如答案总是在问题中，人生的契机也来自我们的疑难。爱迪生说过，机会比看得见机会的人还多。伟大的领袖常常都会在危机发生时脱颖而出。我们在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中一再读到强大的困难迫使他们超越寻常。他们不但找到答案，也发掘了自己本身的强大潜力。就好像海洋中的一个大浪潮，当环境似乎快要压垮他的时候，他们内在的力量会爆发成一股巨大的浪潮。运动员、作家、政治家、科学家或企业家就是因此而产生。萨诺夫说，躲在坟墓里最安稳，但是我渴望的是机会。 列出你人生目前的两大问题，在每个问题旁写下你现在对他们的反应。这些反应是消极的吗？你的挑战是从每个问题中找出至少三个可能的益处，专注于这些益处而不是障碍，以解决问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时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
我们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本书中看到第三章《态度为何如此重要》第二个部分呢？作者提供了三个态度金句，是态度尝试成功与失败之间唯一的区别，还有态度可以化问题为祝福，以及最初的态度最具影响力。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若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